啊，奉主圣名，我们又再来一起来学习啊，灵界辩证的课程啊，我们再看第三章。天使的灵啊，第三章第一段讲天使的灵是受造的灵啊，他是为了服务啊，为了服务啊，为我们成就救恩的人服务。那么他是侍奉神的灵，他是就是说要后差遣，被后差遣，他不能自己说想要到哪里就哪里啊。特性第二段是讲特性啊，这自己看就可以了。最后第七啊，那个第二段的最后一行，犯罪各自负责互不相关啊，天使犯罪各自负责啊。但是蒙拣选的天使可能不再犯罪，也就是说在创造万物以前，物质界以前啊，现在人类以前就有灵界，那么天使所犯罪的这些三分之一的天使啊，堕落下来是在啊，现在的物质界以前，有人类的以前，在灵界的犯罪，自从有人类犯罪以后，就蒙拣选的天使就可能不再有犯罪，所以不会再有犯罪的事情啊，天使啊堕落下来啊。第三段，天使是依照神的旨意来显现，有时候用人的啊这个实体显现啊，有时候呢就他啊本身呢的形状，也就是说有翅膀，或者也叫龙光，或在意象当中来向人显现啊。那么或者在我们人在实际生活中和我们人一模一样啊，一起在生活啊。但是呢，天使虽然是很荣耀啊，能力很大，充满智慧，但是呢人类是不可以敬拜天使啊，因为老约翰看到这个天使所指示的，但是呢他要敬拜他，说我和你一样做神的仆人，你千万不可以啊！所以这个天使啊，不配作为人类所敬拜的对象啊。第四段天使的论述啊，这个天使的论述前面这些自己看啊，就是说从第八啊报告信息啊，这个主耶稣要降生以前报告信息啊，还有升天来报告信息。第九，他指示信徒明白这个神的旨意，奉差遣是指示这个但以理啊，或者指示这些神所差用的工人啊，指示这个哥尼流来得救。第十，这里说天使搭救信徒，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天使在看顾啊，那么如果有遇到危险，天使就是要搭救信徒啊，在保护我们啊。十一，接信徒的灵魂，天使的工作是在我们要离世，他接信徒的灵魂啊。这个路加福音十六章那个拉撒路被天使带去啊，这个天使啊，为了接信徒的灵魂，就是说一个人要离世，那么天使会来接这个灵魂，那么魔鬼也会来抢，天使要接灵魂，那魔鬼也会来抢我们的灵魂，所以在这个我们要离世的亲人，我们最家人呢，就是要在周围守着来唱诗，让他一直到这个他安息，因为他虽然不会讲话，也就是说奄奄一息，但是他的耳朵还可以听得到，让他一直听赞美诗，他的心灵安定回家。 我在一个教会担任了，在那边担任4年啊。那么这个有一个信徒老人家，原来是聚会所的信徒，他生活是每一天啊要去啊乡下各地方，一天他不如用走路的，要走60公里，往回60公里。他的身体很健壮，那么就说那个布回来染色，他是做这个技术方面，染了以后再送回赚工钱，天天这样做啊。安息这个聚会的时间，那个教会当时的时候礼拜三礼拜五啊，有晚上的聚会，安息日聚会，他再怎么忙健康都会来，看到他没有来，就是他可能就不在家，出外去或者生病，所以他聚会一定会出席。他出席的时候一定坐在弟兄的第二排，但是呢除了聚会以外他不会做什么工，他也不会去讲道，他也没有参与什么圣工，任何圣工都不懂，但是只有懂得聚会而已，懂得聚会，他没有什么话讲。到了快80岁，身体健壮不错，但是呢要离世的时候呢，神差天使来告诉他，一个月前就来告诉他啊，你准备好了没有，一个月后啊，我要来接你回家。他就告诉一个他的同伴，以前是以同样聚会所专门主持这个圣餐的老弟兄，他就是两个一起到我们教会来受洗的，他两个老人家很要好。那么这个叫谢弟兄，谢路新弟兄啊，他们呢比这个谢弟兄比他年纪多了2-3岁，他告诉他笑一笑，嘿嘿嘿，天使昨天的告诉我，这一个月后要带我回家。哦，这么好啊！在一个礼拜，又说又天使又来告诉你准备好了没有？他说好了，我准备好了。他又告诉这个老弟兄，告诉家人，家人在注意，在一个礼拜后，天使要接他回家。那么，晚上今天晚上就告诉他，要在睡觉告诉他，我今天就要载你回家了哦。你准备好了吗？他说准备好了。那好了，天天又讲了，又告诉家人了，告诉老弟兄，大家半信半疑，身体好好的，有没有生病吗？什么？什么时候要回家了？那这个中午吃过饭，大家在当时的电视是1点钟就没有了，那报告醒了，听报告醒了，他那个儿子的孙子都在客厅啊。他说我想要去睡觉。他回去的回到这个床铺那边呢，他想先洗澡啊，衣服呢自己要穿的衣服都自己穿啊，鞋子啦帽子啦自己通通不没有麻烦别人，好好的他穿着好好躺好在床上就睡着了。那么他们电视看完了再来看阿公说天使要接他回家，我们去看看。他怎么穿这样，全部都是他自己准备的，都是要老离世的时候要穿的啊，软绵绵身体都软绵绵，还笑比猴子还好看啊。所以这个事情呢，我已经离开那个地方，后来这个老弟兄就有一次碰到我，告诉我说：“嘿嘿嘿，这么好啊！我要离世的时候，如果天使带我去，多么高兴啊！他怎么那么好啊？他虽然不会说做什么圣工，他就只有来做礼拜，就是做圣工。因为有一个年轻人在这个码头工作，那有一天很累。”感觉说哎呀晚上这么累不要去做礼拜了，就躺在床上刚好要睡着了，就想到这个老弟兄， 哇，他年纪那么大，天天劳碌啊，走路走那么久，他都没有缺席。我这个年轻人怎么可以懒惰？我就马上爬起来，哎呀，赶快准备准备，晚上还是要去做礼拜。所以他这个结局呢，得让信徒得到很大的鼓励。他说，去聚会不但我们领受恩典，还能够帮助别人，感动别人，做好榜样。这个神就这么纪念他。天使啊，接我们的灵魂回家。那么在乡下有个教会，那个安息日啊，我刚好去那边联会。联会完了，那个他的一个青年说：“我爸爸哈，已经80几岁了，但身体不怎么舒服，请大家晚上到我们家里啊，来家庭礼拜，帮助爸爸祷告。”那我们那个礼拜六晚上就去做礼拜。这里面在最后结束的祷告，有一个天使就站在他旁边，那其中有一个弟兄就看到天使在旁边，他在祷告之中要求这个天使按手，天使都没有动作，就只有站在那边。祷告集会完了，这个弟兄就告诉我说，我看到天使，但是没有按手呢，我一直要求他没有按手呢。我说没有关系啊，他就是来等候啊，等候要接他回家嘛。天亮了，那个晚上啊，天亮他已经安息了。哇，安息了就我们就去探访啊，这些家属看看，邻居做见证，邻居没有信的邻居做见证，说这老阿伯一定得救的啦。老伯伯一定得救了。我们说你怎么知道呢？哎呀，昨天你们在家庭礼拜，哇，天上啊，荣光灿烂，一直照到这个屋顶上。哎，我们看到就知道他保证得救了，保证得救了啊。那么我们就回想啊，昨天晚上我们做礼拜，天使在等候要接他回家了，接他回家。所以这个我们并不是说没有看到这个异象啊，就以为没有天使来接。有看到是坚固我们的信心，没有看到也是天使接我们灵魂去啊，去安息了啊，去安息啊，这天使的工作啊。那么再来12、13，这就是天使呢要在一轮当中神国里挑出二轮来。我们在这个教会里头啊，谁一样在受洗，一样在听到啊，他做了什么人不知道，但天使会知道啊，神派天使来调查，他都知道。我听说这个我们从这个大陆一个地方是福建的一个教会，那个这位告诉我的是叫做陈阳真长老，他那个本来是这个啊很做生意做很大，但是呢他自己有两条船在载货，可见呢他是大商人，但是呢因为那国民政府撤退，他跟赶快撤退啊，撤退的时候财产都丢了。丢了就跑了，到台湾去。所以他在做了讲了一个见证，他在大陆就信主。那信主的时候呢，就他所属的那个教会啊，我记得20几年前我又来去看了，那个会堂是和公用的会堂，公用的，所以那个叫做什么教会啊，我忘记了。他那个见证说，他所知道的，当时有一个执事，联会人员啊，他安排安息日在乡下，山下交通不方便，所以呢，礼拜五就要去，礼拜五去，他是睡在祈祷室，以前祈祷室的也可以当祈祷用，也可以当睡觉用啊，接待客人啊，那个晚上人在睡觉。 他睡觉就天使来了，就把他耳朵把耳朵拉着，你这个死人呢、啊、你要赶来在这里给他割掉一个耳朵、那割掉一个耳朵应该会流血，又不会流血，又很奇怪，所以后来少一个耳朵，做记号少一个耳朵。这个就是犯第七戒，他以为人家都不知道啊，人家以为人家不知道，他神知道，你还想敢想要上台讲道，还敢在这里过夜啊？那这个是他见证告诉我啊，他说以后就少一个耳朵啊。这个就是说，人不知道，天使就是做这个工作，从这个神国里面这恶人把他挑出来啊。那在世界的末日，天使要和主耶稣从天降临，也要做审判的工作。天使要来做审判的工作啊，这是天使的工作啊。天使一样的这个啊，有这个不组织啊，阶级。好，我们看看第四章，我们开高速公路了啊。第四章啊，第四章呢，就是说魔鬼的灵啊，魔鬼的灵。啊，第一段讲由来、住处、组织啊，那这个不必讲，我们去讲课当中讲过了啊，讲过了啊。再看第二段性质啊，我们这个打仗要知道敌人的性质、元帅的性质，喜欢喝酒吗？喜欢赌博吗？喜欢跳舞啊？要知道他的性质啊，那么这样子知彼知己，百战百胜。所以我们要和魔鬼打仗，要知道他的个性啊，他本性质是什么。这里写了六点，他的性质讲了六点。第一个，他的本性是骄傲。那因为他是本性骄傲，想才会堕落，他想要升到天上与神同等啊。那么自高自大，不守本位。那么这样子的这个啊。这个骄傲呢，就喜欢那些好猥琐的、这骄傲的人，那魔鬼就会利用这个骄傲的人，因为他本性啊就是骄傲，那么他也喜欢属他的人也是骄傲啊。第二，他是嫉妒，他喜欢嫉妒，他嫉妒别人比他强啊，嫉妒啊啊。那么圣经记载该隐为什么杀死了这个亚伯，因为嫉妒亚伯他所献的祭蒙神啊喜悦啊。雅各他这个儿子嫉妒约瑟，特别蒙他父亲宠爱，送他一个彩衣，还是嫉妒把他出卖到埃及去。扫罗嫉妒大卫，魔鬼就进来了。所以这个嫉妒是啊，这个是这个魔鬼的性质。那么呢，嫉妒人家比我们强，就会造成人与人人际关系就不好，就嫉妒到最后就恨就杀啊，变成这样啊。第三，魔鬼的性质是诡计。会引诱夏娃啊，所以他用种种的方法，利用一件事，利用一个人啊，他就来啊，行出让你料想不到的啊，掉在他的陷阱里头啊，这个叫诡诈，利用机会，趁机会，劝大家在彼此啊有什么啊这个。隔阂他就来了，利用肚子饿了他就来试探了。第四，他说谎，他不诚实，他没有真理，骗来骗去就是好像说他会增加话语，增加话语。第五，残忍凶恶，魔鬼啊。在这个见证林主会最后那个赶鬼的见证那里头呢， 有一次啊，已经好多鬼被制服，还有一次一个蓝鬼，蓝色的鬼，这个蓝色的鬼从哪里来呢？就是从啊偶像指导他在一个庙里面啊，在用一块蓝布睡在那个啊四方啊桌子底下睡一个月。那这个蓝布呢，就有画过弧线，用啊这个啊鸡同摇那个指头的斜画弧啊。所以那一个首先也是好像没有鬼就没有来，但是以后又来了。那么这个南部本来就是系统所化，要保护他平安，但结果也是没办法，所以最后那个系统啊，就叫做玄天上帝的系统，拿出那个啊剑抄啊，这斩威风啊，要杀鬼，可是呢，被鬼呢把他那个剑拉的他啊，系统就没有办法输了。他系统这灵就退了，讲了一句话，没办法了，我玄天上帝没办法，谁世界上没有一个有办法的，但是呢主耶稣有办法，就是啊，来信主才好。那么这个就是这一块蓝布变成一个蓝色的鬼，所以我们在赶鬼的有一次就是这个蓝鬼出现，也就大鬼啊小鬼都抓了很多啊，被制服了，但是呢这个蓝鬼呢就没有害他，但是坐在他床铺的啊上面，他就只有这样，但是他心里就不安了。那我们为他赶鬼的时候呢，这男鬼就借着他讲话：“你不要赶我啦，我是好人呢，我是保护人呢。你不相信？你问他，自己讲说你问他，我没有害他，我是看顾他保护他。”我是好人啊，你不要赶我了，我就不管他，三七二十一啊，你怎么好啊？凡是鬼那样好了啊，鬼都是坏人那样好了啊，所以呢，我们就赶了啊，这个鬼啊，就被制服了，这个男鬼被制服了啊，所以呢，他好像说他就是好，其实鬼都是很残忍的，假冒的啊，这不守真理的。他说魔鬼好像猴叫的这个狮子吞吃人，侠子是人啊。第六，肮脏鬼啊，鬼最最脏啊，啊那个他的个性就是污鬼啊，浮在人身上啊，就有时候不洗澡啦，有时候说脏话啦，有时候肮脏的东西往嘴巴塞啊，他喜欢就睡在坟墓里头，就。最喜欢污秽啊，那魔鬼的喜欢不喜欢干净啊，神是要人圣洁，魔鬼要人啊就肮脏，这是他的个性啊，他的性质啊。那么第三个大段，魔鬼的前世，魔鬼的前世很大，神差天使啊要去做工，他会来阻挡啊，为了摩西的事情呢，他能够和天使长打仗争，他这个前世也是蛮大的啊，蛮大的。第二，他称为世界的王，就是世界在他在统治啊，所以他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啊，管辖这个黑暗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是啊犯了罪的世界，那属于这个物质界，他就要管啊。好，第三，他称为世界的神，世界的神啊，世界的神就是说，啊，世界人要拜神，他就让他说，我就是你所拜的神啊，所以呢，世人敬拜的是鬼神，凡是被造的，无论是神造的太阳啦、月亮啦，或者说啊树啦、石头啦、海啦、山啦，他们认为那个比都是有神，那魔鬼就这样的。成为他们所拜的对象，世界的神或者人造的偶像啊，无论是王爷啦、妈祖啦，这个都就是啊。那因为什么他说他的前世是世界的神、世界王？因为全人类都是犯了罪，犯罪就属于魔鬼了啊。我们来看那个《约翰一书》3:8。 燕一书三章八节，三章八节，犯罪的是属魔鬼，因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这里说犯罪就已经属于魔鬼了，那就是所以难怪说主耶稣讲就是独生子，神的独生子。那么所以因为人犯罪就属于魔鬼，那全世界的人就卧在他的底下。我们来看第五章，燕一书的第五章第十九节，十九节，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的手下，被他控制，被他控制。所以呢，他的权柄非常大，他还有长史权，这个很厉害。我们来看那个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二章啊，十四节，希伯来书第二章的十四节，你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啊，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啊，这里说，啊，主耶稣成道成肉身，啊，特别就是为了要败坏那个掌死权的魔鬼。那为什么魔鬼掌死权呢？不是说生死祸福在神的手中吗？为什么魔鬼要掌死权呢？这因为人类犯罪就交给他了，交给他。那么交给他就是生命被他控制了，那么耶稣呢就败坏他的他的这个权柄，败坏他的掌死权。他认为把主耶稣的肉体置于死在十字架上，那就没有办法再传福音了，没有办法救人了。可是呢，主耶稣埋葬第三天复活了，胜过死亡，所以他就没有权柄掌握死权了，胜过了死亡了。因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罪啊，没有罪才又是生命在他手中啊，他自己舍弃的，他自己可以拿回来啊，证明主耶稣是生命的啊。这个源头所以他掌握生命，他有权柄死去，也有把权柄拿回来，那么胜过死亡，胜过这个死亡，魔鬼就没有权柄。那后来呢，主耶稣这个就是要特别的败坏魔鬼的作为，所以我们信主以后，魔鬼就在我们身上没有权柄了，没有，我们不怕死了，我们不属于他，因为我们没有罪了，没有罪了，他就在我们身上没有权柄。你再看那燕一书的第五章十八节，燕一书的第五章十八节，五章的十八节，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我们从神生的是神的儿女，要保守，不要去犯罪，那么呢，恶者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害我们。再看回来《耶利米》的三章第九节，我们能够胜过他。《耶利米》的第三章第九节，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得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所以说 在这些时节，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于神的；不爱弟兄的，也是这样。这里告诉我们呢，就是我们从神圣的，不要再犯罪。那我们有神的道，那就证明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既然不属于他，他在对我们呢，也没有权柄。因为我们受洗啊，就释放了，不怕死了，也不怕魔鬼了。所以我们信主以后，就不应该害怕魔鬼，也不应该怕死，也不必怕那些什么画符念咒的，也不必怕什么以前呢还没有信主像命书讲我们怎么会遇到什么灾难什么，不必怕这个，那都是魔鬼啊的这个法令，我们已经脱离了。在台中啊，有一个姐妹，她们有四个姐妹，只有她一个人信。她就是和我们的一位弟兄，后来安利长老杨志贤长老啊，成为长老娘。她的年轻出嫁了，她的父母亲、她父亲呢，去找相命师算算，她没有男孩，只有四个小女孩啊。这四个女孩最近的生活情况命运怎么样，那下面是很有名的，算一算，他说你只有三个女儿，哪有四个？有啊，我第四个叫什么名字？他说什么时候出生的？算一算，没有啊，找不到啊，没有了啊。后来呢，那个下面是他是不是信耶稣啊？啊，对啊，他信耶稣啊，他名字不在这里了，名字不在这里。所以我们受洗在羔羊生命册上有名，魔鬼那边就没有我们的名了。所以呢，所以说他魔鬼要害人，他也有名册的，有名册的。所以我们这个不必去试探神，也不必和魔鬼对立，但是呢，我们无意中他要害我们，化无念作要害我们，没办法的，没办法，你不必怕啊。什么信主啦，还有说怕人家化无念作啦，哪一个作怪了，那你就是除非你就半信半疑的信徒，哪会这样？我们刚刚出信的时候，我们部落大概有十个这个那个法师啊，他们就恐吓，就说好了好了，不要一个，他要让他啊，当东倒西歪，是一个也没有事啊。他又说三个没事，他说六个没事啊，到现在没事啊，都很平安啊。这个就是我们已经信主受洗了，只要我们心中有道，没有去犯罪，绝对没有事的，没有事啊。魔鬼不能对我们怎么样，如果会对我们，只有试探而试探，试探而已。那个有一个晚上聚会完了，那么有一个姐妹打电话说：“传道，我这个仪仗啊，魔鬼工作了。”那位他是长老啊，魔鬼工作，他怎么工作？我就赶快叫一个执事和我去，大概10点钟聚会完回去，大概从9点一直这个祷告没有用，祷告没效。那到大概10点我们到了，我去看一看，这个没事了，没魔鬼在试探他，这样很痛苦啊，一个小时这个魔鬼你要做那长老那么我们就没有讲什么祷告了，没事了，祷告完好了，这叫做试探，他没有资格害他怎么样。只要没有犯罪，你不必怕啊，只不过是试探而已啊。再看下去啊，活动第四段，魔鬼的活动。魔鬼的活动，第一个是迷惑普天下啊， 他是行神迹奇事啦啊，那么利用偶像呢行邪事来迷惑啊，或者金钱啊物质的迷惑。第二，那么让人家去放纵情欲啊，行各样恶事啊，就是这种啊用这个情欲钱财来迷惑啊，那个看到钱大家都眼睛亮了啊，就是好了啊，这样子下去啊，贪爱世界。以神为敌了。第三，他用混乱真道真理，就是假基督、假先知出来迷惑啊，用神迹来欺骗。第四，阻挡神的福音啊，他会啊这个假冒为善，人家要进天国，他把他关起来啊啊，靠那些有势力的人啊，政治的能力啊，这宗教士、文士啊，这个人士来阻挡我们的传福音的。啊，这个的传道人啊，第五逼迫神的工人啊，他会利用机会把这些工人抓起来关啦啊，诬告啦啊，种种啊，逼迫啦啊。现在啊，我们有一次在室外布道，那室外布道有空相机啦啊，我们正在捡到的电灯给它关掉，啊、那么。我们又好意的拜托，哦、他就有一些恶作剧，然后拿那个晒在这个大庭院的那一种啊，这个干的玉米啊，玉米干的啊，一粒一粒啊，他在我就讲到他摔，那我们忍耐啊，我们就还拜托他啊，我们来这里啊。啊，是好意啊！拜托，当我们啊讲一个钟头而已啊，啊，如果打扰大家，请大家宽容。那么也是有时候我们在布道的时候，他故意那个喇叭也是放得很大声的吵我们啊。有我们机会晚了回来，那个借给我们的那个家庭就被。那些人打得流血，这个就是有时候都是会发生这种事，使徒时代也是这样，会逼迫使徒保罗了，他们都遇到过。好，第六，他控告神的仆人，控告，好像控告约伯一样，耶稣要穿的衣服不肮脏，魔鬼控告。第七，这个魔鬼试探信徒的方法，这里写了五点，魔鬼要试探信徒。第一个，让你怀疑对道理、对神的存在、对功能都一些怀疑，就是好像白蚁啊，你看不到他在这个一个柱子里头。啊，在吃你看不到，啊，看不到，就以后就通通里面空了，就倒下去了。这个怀疑好像白蚁在人的心里面，一点一吃一点吃一点，就让你怀疑这个怀疑那个，越来越多，以后我们信仰就被他推倒了啊。第二就是让人骄傲来试探，用骄傲来败坏。第三。让你放纵情欲。第四，贪爱世界，用物质钱财。第五，让人受苦埋怨，这都是试探的方法。那第八，他陷害人，让人生病，让人发狂，失去自由，让要吞出这个幼稚的信徒，这就这个陷害人。第九，最后破坏教会，魔鬼的目的是要破坏教会。这里写了四点，就是引诱信徒犯罪来亵渎神的名啊。比如说我们教会有一个以前对教会很有贡献很热心的，不管他是信徒还是一个执事长老，但是后来年纪大了年轻人接棒来管理教会了，他心里面有一点不平衡，那么或者呢他的儿子也长大了，那就开了一个什么违背真理的 不符合道理的那种行业，啊，那开那个行业呢发财，那这个就是不管啊，在社会上以前大家公认的他是教会的领导人，但是呢，在这个信徒呢，大家就想起这个人怎么堕落这么严重啊，就开那个罪恶的场所，让外邦人去放纵情欲，引诱人的地方啊，这样子呢，神的名就被亵渎了，人他以前的不管怎么样，通通完了啊，得了。那第二，当信徒啊彼此是嫉妒纷争，这个叫破坏教会啊。第三，就是说传异端啊，来扰乱这个教会啊正道。第四，接着这骄傲的人好为所欲啊，来扰乱教会，带一批人来分裂啊，这个都是啊魔鬼啊要破坏教会的方法。有一个企业家，他对他的那个员工啊讲了一个比喻，告诉说这个员工啊要注意的，不要有小错误来误大事。他就讲那个题目叫一根火柴，一根火柴啊，一根火柴不值得几一毛钱啊，火柴和一根火柴没有什么价值，但是呢它发挥起来就能够烧掉整个山的树林。一栋房子几十年积蓄，不那么简单的埋了几百万的房子，一根火柴一下子几分钟烧掉了。所以你不要忽略了这个一根火柴，这个就是说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仰也好，事业也好，品德也好，一个家庭也好，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品德不是一天两天建立起来的形象，你的声望也许要经过二三十年打基础，好不容易打出这个声望，这个是啊，公认他就是一个圣人，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个真教会的长老执事传道，他已经打基础，大家打得好了，他说话人家就会很尊重，但是呢因为他的一根火柴烧掉了他一辈子的他身亡，一次错误就好了，换一次监理就完蛋了，决策一次错误。如果一个大公司你好不容易几十年才有今天的几十亿的财产，但是呢因为一次的错误决议了，决策通通完了，赔了不够，只有一次就够了，所以呢我们有听过那个吉诺啊，有那个什么东东国，美国从国外销到那边去，他进口了好几年没事，但是呢后来那一次呢有的那个应该一样大了，可是那一次不知道怎么有弄了一个比较大的那个小孩吞下去梗死了，通通退货。那一次退货是几百卡车啊，完了公司就要倒了，没有办法转啊，所以说一点点的错误，一点点就整个就烧掉。所以我们这个教会好不容易建立起来，我们一个传道好不容易栽培起来，但是一次错误，一个人错误，好像说膏油掉了一个死的苍蝇进去了，这膏油还有什么用，破坏掉了。所以每一个人呢，不要看清自己， 每一个人很重要啊，一盘棋子就走一步错了就完了，就完了啊。那所以呢，魔鬼就利用这个小竖琴来影响你的心，影响你的脚，破坏你的脚，一点点啊，就完了。他的结论，他说到底我们每一个人带了几根火柴，一根就不得了，还有几根火柴，他最少有四根火柴。他就是错误没有谨慎没有注意的决策，错误的决策比贪污更厉害啊。第二，他说人就是有啊，这个个性太硬太固执了，好像我行我素，我不听人家的建议，我这样就是要这样，这种个性，那公司因为这个人再能干也没用，合不来啊，合不来，合不来就要破坏这个团结力量，破坏这个啊整个公司的啊生产。他说啊，人呢、啊、就是应，这、就是应该注意这小啊，其他他还有讲。个人都有，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有一些啊，我行我素的这样子的，啊，那就会影响整个人生，一辈子一次错误就完了，一个家庭，一个事业，一个教会，好不容易见到今天，那因为一个人来破坏啊，所以呢，魔鬼就是会利用这个机会一点点。一个骄傲的人，好为首的人，喜欢占山顶的人啊，山头的人啊，来好为首来破坏教会。那好，我们先休息一下，默祷。